保定的民主内平安哈，我们今天呢来看《真言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谢万人不听责备。”啊，这里呢，原文的意思是“傲慢的人不听责备”啊，大家注意哈，是傲慢。也就是说，你注意哈，你发现这个真言书啊，它每一句哈。它都是有这样一个啊，前面半句和后边半句的这样一个对照啊。也就是说，这个智慧人对照后面这个谢慢人，就是傲慢人啊。然后这个训诲呢，对应后边的责备啊。我们来看，首先这个智慧人哈，这个智慧人在原文就是有智慧的，有真理的哈，明白真理的智慧人。这里这个训诲就是这个词哈，这个词呢就是训诲教导的意思，也表示管教，它主要指的是圣经啊。我再往下你注意哈，这里有一个重点，实际上十三章第一节呢提到智慧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有真理的人，而且提到他们有一位什么父亲啊。我们来看这里，往下翻一下，这个父亲呢，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天父啊，因为它里面是单数哈，指的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天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跟这位上帝有了关系，是因为什么有的关系呢？大家注意，是因为教训，是因为智慧，是因为训诲，是因为你受洗之后，你每周坚持聚会听道，坚持聚会查经，然后你跟这位上帝有了关系。所以说你看哈，几乎是真言书的每一章在开头第一节的时候，他都强调聚会，都强调智慧，都强调圣经，强调福音真理。也就是说，真言书的每一章在开头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圣经的话语，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与上帝才有的关系啊。你看这个真言书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也说过啊，疼爱儿子的啊，随时管教。耶稣也说过，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是那差我来者的啊。耶稣说他的教训，他的真理是天父上帝那来的。好，当讲到智慧人的时候呢，然后与之对应呢是另外一种人，圣经说是谢慢人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傲慢的意思。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嘲笑。嘲弄自己啊，他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主要表示，为了显摆自己，为了表示自己很懂，然后嘲笑别人啊。在这段圣经当中呢，他嘲笑的对象是谁呢？是智慧人，另外是智慧人每周所学习的训诲啊，是天父赐给我们这本圣经，我们的福音真理啊。这就是说彼得后书所说的，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圈子里，你能够看到很多的教会，尤其是三字教会，包括一些家庭教会，他对真理、对圣经的藐视。我曾经多次听过这样的言辞，我再说一句哈，他们说圣经不重要啊，什么其他的什么行为啊，什么敬虔才重要啊。而且呢，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有一种恶习啊，他说这个字句不重要啊，原文不重要。然后呢，灵异才重要，敬虔才重要啊！所以说呢，藐视就会听到，藐视上帝的智慧，藐视耶稣基督的真理，转而抬高人的行为、人的敬虔、人外在的东西，这是一种极其的愚蠢，在上帝面前呢是一种傲慢。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十三章第一节所说的，那聚会听到的，那领受真理的，才是上帝真正的儿子，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这些不重视圣经的啊，这些藐视圣经的，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子，他是真正的骄傲之子啊。而且在这里说这个谢曼人啊，他不听责备啊，这里有个不听哈。也就是说呢，申命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从申命记六章当中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教会的第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真理福音，耶稣基督的真道。另外一个对于信徒的要求就是你要聚会，你要听。但是这些谢曼人，这些骄傲的人呢， 他不听责备，不听讲道。在这里你看到这个责备哈，责备呢是圣经对人对罪人的一个主要作用。因着圣经里边的对我们的责备，因着传道人牧者每周所讲的信息，我们在教会当中呢领受真道，领受真智慧，然后呢接受圣经对我们的规正，接受圣经对我们的责备啊。所以说在这里哈，我们再次强调，不聚会听到不高举真理的教会不是真的教会，那样的基督徒不是真的上帝的儿子。十三章二节哈，人因口中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呢其实不难理解啊，因为他讲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果子，大家明白哈啊。创世纪一章一节就说过啊，这个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啊，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要说这个结果子，从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就在创世纪当中写出了这个事情啊，而且呢圣经太强调有结不同果子的，是各从其类。而且你注意哈，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呢有一种神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果子神学啊。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啊，你不能光信，你要有行为，你要结出好果子来啊，你要有果子。但是你要注意哈，在这里圣经说的很清楚，在这里圣经并不是强调你信了主之后你要外在的啊去做一些善行也好，你要外在的去干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是。他说你的什么要结果的？你的口要结出果实。因为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什么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什么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因为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往下看哈。也要说圣经当中真正的，给我们翻一下，真正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你信了主之后，你开始坚持聚会了，你开始坚持听到了，并且你听进去了，你也听明白了，你把所听之道吸收进去，并且转化为你所传扬的福音。也就是说果子的源头在这里说的很清楚，是你的口，你要明白吧。而且这里这一节讲的结果子一定跟前面第一节的那些智慧人员那些听到那些训诲是有关系的。你果子的源头不是源于你个人的修为个人的修炼，而是源于上帝的道。所以说结果子不是说你有什么所谓的好行为，而是说你信主之后，你在得救之后，你更新之后，你说什么，你讲过什么，你传了什么啊。我们来看哈，好果子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词，这个词是神看着好的，不是说别人说好的，不是说中国教会有的说你的好行为你的好果子，他说的那好行为和那好果子基本上都是上帝看着坏的，是一些外在的，是一些有表演性质的。而且呢接下来的时候啊，他说奸诈人会遇到什么强暴啊。你注意这个奸诈人哈，这个奸诈人呢原文的意思是诡诈的意思啊，诡诈。而且提到哈，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诡诈，另外一个是他带来了什么强暴。这个强暴就是创世纪六章洪水灭世界之前说的地上充满了强暴。也就是说呢，前面说的是真信徒真牧者真基督徒啊，在真道上在福音上结出真正果子的人啊。耶稣也说过哈，这个撒种之后听了道之后结出三十倍那个六十倍一百倍的收成。然后呢这个结果的它主要指的是在真理上结果子，在真道上结果子。也要说在这里后半节说的这些奸诈人啊，这个奸诈是什么意思，给我往上翻一点。这个奸诈的意思往上翻一行，这个奸诈它指的是诡诈，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真理上进行巧妙的偏转。你要注意哈，把因信称义之道，把上帝的真智慧 把圣经真理，把上帝的恩典赦罪之道巧妙的转化成为一些世界的东西，一些俗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结的果子。他们的果子呢，表面看着是好的，但是其实是强暴，是败坏。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有很多的教会在真理上败坏，在真理上偏转。然而教会在真理上的败坏的直接的造成的影响，是他周围的那个世界，那个属世的那个社会直接的败坏。所以说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哈，教会有很多时候都在不务正业，不是在努力的传讲真道，不是在努力的在口上结果子，而是在外在呢去结一些假的果子，做一些外在的表演。所以说这样的牧者啊，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啊，他会因为自己的诡诈，因为自己对真理的曲解而吃下自己种的这个恶果啊。所以说呢，加太书告诉我们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第三节哈，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我们来看这里哈，你会发现哈，在前面节教你的讲到你的口中啊，要结上帝看为好的果子，你要讲真正的真道，传真正的福音。第三节接着就说了，你传的时候，你说的时候，你应当怎么样？谨守你的口。你说之前，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讲到之前，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你讲的是不是圣经，是不是跟耶稣他讲的信心是一致的。箴言书十七章27-28节告诉我们：寡言少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有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作聪明。不懂呢，就不要乱讲。创世五章二节呢，提到在教会的时候，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里呢，主要是一方面针对传道人牧者，你要去按照圣经讲道，你要谨慎自己所讲的每句话；另外一方面呢，会众在教会当中呢，要谨慎自己的言语。雅各书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存温柔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说，在言语上谨慎的，在言语上去谨守圣经的，在言语上呢去传真正真道的，这样的人，圣经说能够真道能够保守他的生命啊。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后半句。说啊，往上看一下弟兄，说这个大张嘴的怎么样，必致败亡。好，往上看哈，啊，前面我们讲的就是很清楚了，是专心研究圣经，然后呢按照真理讲道，牧养教会，并且呢去按照真理传福音的人。后面这个反面例子是他不懂真理，但是喜欢随便张他的大嘴啊，这种人是极其可悲的，因为他根本不明白真理，他在为自己预备一个坑，因为他在谬解上帝的话啊。这个西班牙书也提到过哈，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彼得后书3:16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就自取沉沦。因为在前书3:6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什么魔鬼所受的刑罚。在真理上没有装备过的，没有被正规的教会案例过的人，不可以上讲台，也不可以去随意解释圣经。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尤其是三字教会和一些家庭教会，你会看到大把大把的啊女牧者、女长老和一些根本没有受过正规的原文圣经和圣经装备的人，在台上这个大放厥词，实际上是一种羞辱，也是一种罪恶。13-4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啊，我们来看哈， 这里呢，原文的意思是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渐渐得到丰裕。我们来看哈，你注意这个羡慕啊，为什么要这里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呢？这个羡慕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羡慕啊，在原文是渴望的意思，它不是指的羡慕一些好的事情。它第一次出现呢，是出现在《生命记》5章21节，那里说不可贪恋别人的什么妻子，也不可什么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懂这个可羡慕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再听懂的话，我再给你说一个经文，雅各书4章3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什么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羡慕其实呢，它指的是贪恋一些属于别人的，或者说不该他求的，或者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去想念，不应该去贪图的东西啊，是世界的荣耀，是别人的东西，是根本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圣经说他是什么人啊？懒惰人。什么意思呢？第一，他不聚会听道，他不专心于圣经，他去专心于世上的东西，别人的东西。第二呢，你会发现在今天很多中国教会，他整天祷告的就是这些东西啊，他可能祷告把别人的东西变为他自己的啊。但圣经说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理想能不能实现？不可能实现，他的信仰，他的祈求将一无所得啊，这是负面的。但是另外一种人说殷勤人，他这个殷勤人啊会渐渐的富裕起来。我们来看这里啊，我往下看，这个殷勤是什么意思？殷勤就是勤劳的，就是我们新约圣经当中保罗所鼓励的殷勤聚会，殷勤查考圣经，天天查考圣经啊。这样的人呢，他渴慕真理，渴慕真道，他仰望天上的事情。圣经说这样的人啊，他会持续的变得富裕啊，他会持续的变得富有，指的是他在真理上的富有，在信仰上的富有。雅各书2章5节也说过啊，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他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所以说在这里能看到两种人哈，一种是真信的，另外一种呢是虚假的信仰。好，往下看第5节，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并且见愧啊。原文的意思是义人一直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并且不断的羞愧。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啊，因为怎么你要知道啊，在这里呢你会发现第5节的时候提到了另外一种言语，不是圣言，不是圣道，而是什么？谎言。谎言什么意思呢？原文呢就是上帝的十句话当中所说的做假见证，怎么样陷害人，它指的是虚假的，说错的或者错谬的东西。在今天来说，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指的是讲假道的、传假福音的，以及讲错的一切呢，说谎的。诗篇116篇11节说，人都是说谎。而且在这里你会发现哈，圣经说这个义人啊，他怎么样对待这些谎言？他恨，并且原意思是一直在恨这些谎言。好，往上看。耶稣弟兄姊妹，尤其在中国教会哈，很多教会强调爱，强调包容，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光有爱，不是光有包容的，上帝命令你要去恨一些东西啊，不是说你要恨哪个人，你要恨什么？谎言、假道、伪真理。诗篇119篇104，圣经说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怎么样恨一切的假道。基督徒应该有这种正直，爱慕真理，恨恶假道。而且圣经说这里这些恨恶假道的人是什么人？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点上是深有体会的，因为在我寻求啊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经历过三次教会，我经历过律法主义，经历过生命神学，经历过改革宗教文主义，也经历过灵恩派。但是呢，到今天来说，我进入了圣礼型教会的服侍和聚会。我的信仰，我们教会的信仰，就是因信称义的信仰。所以说，当一个牧者，当一个基督徒，他听了真道啊，领受了真正的牧者所讲的道，听了真正的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他才会真正的明白圣经的真理，他更加体会到那假道在过去的人生当中的那多年给他带来多少的痛苦和纠结。所以我们才会恨恶这些假道。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说一句，就是说人听着不太恰当，但是很真实的话。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好比什么呢？我自己的感想来说呢，好比一个人从前是吃屎长大，但是在他某一天，他听到了真道，学到了真正的真理，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真道，他就再也不愿回去吃那些屎，他就再也不愿去吃那些猪食，他心里容不下这些虚假。好，你看哈，后边说啊，弟兄往上翻一下，我看一下那半句是什么。后边说这个恶人呀，他有什么臭名，并且恶人会不断的羞愧。好，往下翻。又怎么这恶人是什么意思呢？我要从上下文看。这个恶人哈，他在这句话的语境当中，他是指的跟那些义人相什么相反的人。义人传的是真道，义人专门恨恶假道，义人是因信称义的人。那么恶人呢，他不是因信称义，他肯定是律法主义，他肯定是行为称义。然后呢，他不恨恶假道，他传的就是假道，他传的就是律法主义，传的就是生命神学。而且这个恶人的面目越来越可憎，并且闻起来越来越臭啊。这个词在创世纪34:30说有了臭名啊。所以说就怎么样，我一个喝过灵水的人，一个听过真道的人，一个宣讲真理的人，当他看到我们中国基督教圈子里那些律法主义，那些不讲因信称义，那些讲行为称义的人的时候，我说个人的感受，我好像看到了一堆屎，或者说我闻到了大便的味道啊，我就特别的憎恨他们。当然不是恨他们人，我恨他们所传的这些假道，也恨他们去祸害这个世界。而圣经说恶人呀，他会一直的羞愧。什么意思呢？弟兄们，我解释一下。不讲真理的人啊，他上了讲台哈，就是总体来说，这些假牧师给我的感觉，他像一个什么人？他像一个就是说没有穿衣服就上街的人啊，像皇帝的新装当中所描述的啊，其实他什么都不懂，但他上台呢大放厥词。这种人呢，他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说他会一直显露他的羞耻。但愿我们今天呢摆脱这种羞耻。13:6，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颠覆。我们注意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啊，说行走那条正路的有那公义一直保守他。听到没有哈？原文的意思不是说行为正直，而是说你走的是正路，你信的正确的什么那上帝的公义，你所信的那义道会一直保守你这条信仰的道路。后边说作恶的会被罪恶不断的颠覆和毁灭。好吧，我们看这两句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前半句告诉我们唯独基督的啊，走那条正路哈，要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唯独基督的啊，以基督为中心的，宣讲因信称义的，这种人会在真理里面被保守。但是与之相反，什么叫作恶的呢？就是不走正道的啊，异端、极端、自义、行为称义，这样的人会有什么下场呢？第一，他的那些所谓的好行为会不会被上帝悦纳？不会，他在上帝面前不是称义啊，人家是自义，人家是行为称义，所以说他会被自己的罪恶不断的吞噬，不断的倾覆，若不悔改必死在罪中啊，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是靠恩典进来。好，第七节，假装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贫穷的却广有财物。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点哈，这里这个十三章七节，不是说啊一个人在世活得低调，啊有的人他显摆没几个钱，整天啊贷款买房子买车在外头显摆啊，有的人呢他很富，但是啊穿的不好啊很低调，不是那个意思。我再次强调一下啊，这里的富足和贫穷啊，它都是在教会里的，都是指属灵层面的。什么叫假装富足哈？一无所有。提摩太前书啊六章三到四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什么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也就是说，这个人呀、啊，他在他传的是异端，他明明在真理上一无所知，但他怎么样？他装懂，装高深啊！今天我在这个中国基督教圈子里看到大一大堆这样的蠢货啊。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怎么样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怎么样，他还是不知道。人在真理上要谦卑啊，尤其是初入教会的，或者说还没有装备，不要一读圣经啊就觉得自己发现了宇宙真理啊。我前一阵就碰到一个，他读研究圣经研究了一年啊，他发现个问题，他发现啊得救等于信心等于这个啊信心加行为等于得救啊，他说不能光这个因信称义啊，他还引用了大量的论据。所以说你在这个时代会发现很多蠢货哈、啊、其实他根本不懂，但是他是怎么样装懂。这样的人呢，甚至说他一无所有啊。其实三章十七节说，你说你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不缺，却不知道你是什么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后边这个装作贫穷的财富很多呢就更好解释了啊，就是说一个人他在真理里面不断的谦卑，不断的去学习真理，他虽然不断的在长进，他也不断的在真理里明白，但他仍然觉得自己懂得很少啊，这是真正的牧者，这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真正的教会啊。跟在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何以成为富足。这里的富足和贫穷都是指的属灵意义上的。要说这些经文呢讲的是表面的富足与实际的贫穷，以及表面的贫穷与属灵的富足。第八节，人的货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往下看，在这个中文翻译啊，我觉得是有让人去理解错误的。原文是这个意思，挺好。原文的意思是啊，那财富哈，不是说你家多少财，说那财富，也要说这个财富啊是单数是特定的。那财富呢，是一个人生命的赎价。贫穷人却从来不听责备，你要注意哈。这里不是说啊，这个你让人给抢劫了啊，然后这个什么抛财保命啊，不是，也不是说这个穷人听不见人家吓唬他，是个穷人，这个你听好了，是说哈，弟兄姊妹，这个财富啊是属灵方面的财富，它关乎圣经真理，它能够让人得到什么什么的赎价，生命的赎价，比如说能带领你进入天国，进入永生那样的财富。贫穷人是什么？灵性上贫穷人，在真理上贫穷的人，他为什么贫穷啊？因为他从来不听什么责备，他从来不听道，他也不领受真理。 所以说这个生命的赎价原文的意思就是赎价，赎你命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赎罪祭啊，这个生命也可以翻译成灵魂啊。这个不听责备呢，就是箴言书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信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也就是说，这个贫穷人啊，他不是指财务贫穷，只在真理上贫穷，因为他有个重大的举动，他什么？他不听真理啊，他不听真道。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就会听到领受真理，迈向永生，得到生命的赎价。不听道不聚会的人，他没有任何的出路。第九节，义人的光亮，啊，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怎么样熄灭？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说义人的那光啊，会一直的欢喜，指的是那个过去不是用那个蜡烛嘛？说那个蜡烛，你看那蜡烛烧的时候，它那个火苗在什么在抖动，好像人在啊欢喜。说这光啊就一直着着啊。说义人的光啊会一直欢喜，恶人的什么？那灯要不断的熄灭。所以说这里再次强调了义人和恶人，义人对应恶人，因信称义对应自义啊。那光原文是那光哈，对应那灯啊，都是单数啊。也就是说那光呢对应的是耶稣基督的真理啊，恶人们那个灯对应的是什么？异教、异端、极端、世俗小学。也就是说呢，明亮光明就一直着着，对应后边那个灯的什么熄灭。也就是说生命之光，宇宙的真光，耶稣基督这从天上来的光，对应那些暂时的必须讲的必然熄灭的烛火。这里是两种信仰啊，这里这个义人的光啊，我们可以翻译成那光，那光是真光，是我们的基督。后边这个恶人的那个那灯啊，指的是一切的假道理，一切的世俗小学，一切的异端。换上今天来说呢，很多人他信主啊，他不就会不听道，他喜欢看一些所谓的属灵鸡汤啊，那些毫无益处。这是两种信仰的对比，也是永生与永死的对比，也是真教会和假教会的对比。第十节，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啊，我们来看啊，弟兄姊妹啊，这句话原文很有意思，他说骄傲的只能不断的制造纷争，和听劝告的那些人在一起，你却会有智慧。你听到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前半句告诉我们哈，骄傲啊，在真理上傲慢，只会导致不断的增进。也就是圣经说初入教的不可做什么监督，免得他自高自大落到魔鬼所受的刑罚啊。圣经说呢，那个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这样的人在很多的教会，在很多的团系，在很多的基督徒的那些群里啊，掀起了啊滔天大浪，然后搅的人不得安宁。这种人呢，在真理上他也解释不明白，他只是不断的制造问题，制造概念啊。后边说是另外一种人，就说你啊，不要和这些骄傲的人，这些自高自大人在一起，你要和什么？和那些听劝告的人在一起。弟兄姊妹，什么叫听劝告的人？这个听劝告的人是复数哈，他指的是聚会的人，听道的人。你要和这些沉静学道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得什么？有真正的智慧。好，往下翻哈。也就是说呢，自高自大不服真理的人分裂教会，结党纷争。沉静学道的人，你和他们在一起，你进入真正的教会，你能学到真理。十一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增加。听懂没？这句话今天我仔细一下查考了原文，我发现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啊，他把重要的几个事情都删掉了。大家听好原文的意思啊， 原文的意思啊，是虚空的财富不断的减少，从上面的权势或者能力呢所聚集的财富会持续的增多。你听好啊，你看中文的时候好像在说啊，这个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他说这个人呀，这个不正当来的财路的人呀，这个财会跑掉，然后勤劳干活呢，你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前半句告诉我们，如果你的人生投身于一些虚空的无价值的那些财富，你这个财富会不断的减少。原文不是不劳而得，原文的意思是虚空的财富。这个词出现在传道书第一章，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怎么样都是虚空啊。我再翻一下，而且它也出现在传道书的2章18节，说啊，我恨入日光之下一切这种虚空的劳碌。要说这节经文的上半句告诉我们，你如果投身于虚空的日光之下的地上的财富，就耶稣所说的啊，那个有虫子咬啊，有盗贼偷那些财物，你一定最终人生结束的时候，你会两手空空，你什么也留不下。你注意后半句哈，后半句啊，不是说勤劳积蓄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哈，从上面来的权势所聚集的财富会持续增多。好，往下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从上面来的权势啊，在原文指的是至高者，也就是说，前面的财富是人手堆积的，这里的财富是谁堆积的？上帝的手堆积的。一定要注意，这里的原文指的是从上面从至高之处的那一位上帝，那一位耶稣，那一位万王之王，用他的手所做的工作，用他的手所聚集的那些财富，会永远的持续的不断的增加，而且即便你今生的人生结束了，这些财富会让你带到永世里去。比如说这节经文，它不是在你讲你在世好好干活，不是这个意思，它指的是你要分清属地和属天的，必朽坏的和永不朽坏的，暂时的和永存的，以及吹人的和吹谁的，吹神的。这些经文实际上在鼓励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看到没有？你看原文和看中文是完全不一样。13章12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句话很难理解哈，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好像很绕口啊。大家听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前边半句你注意重点啊，就是说一个人呀，他切莫盼望一个事情，但这个事情迟迟没有怎么样，没有得到应验，所以他的心怎么样？非常忧伤。原文的意思是他心病了，看到没有啊？说他心长病了。也就是说哈，在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祈求，如果你的盼望，如果你的信仰的那些事情得不到应验，会让你心里一直压抑，一直有病。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甚至是来说中国很多不正常教会的基督徒，他活得痛苦的根源，因为他盼望的点儿都不对，他盼望是错误的，他盼了半天，怎么祷告了这么多年，这事情都没有应验啊，而且心里有病了，信仰病了。原因很简单，你盼望的不对。你说你有什么根据呢？我根据在后半句，后半句说哈，如果你所盼望、所愿意、所希望来到的是生命树，是基督，是真理，那么你永远不会失望。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你不是那种居心不正的人，你不是来到教会求世上的好处，你来到教会是来就会听到的，是要为了在真理上，在生命深处、灵魂深处得释放的，上帝会把他的儿子，就是那生命树以及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我们，就能医治我们这些有病的人啊，尤其心理抑郁、心理有病、心理纠结的人，生命树永远不会让人失望。这是两种信仰。13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 窃得善报。听好哈，原文的意思是藐视那话语的会不断的自取灭亡。你注意这个用词哈，是未完成时，就是说你藐视上帝的话语哈，好，你的代价就是你不断的作死，不断的自取灭亡。你敬畏命令，这个话语对也指上帝的话，你敬畏那命令的，你会怎么样？一直得平安，一直活在真正的平安里面。刘总哎，什么叫藐视轻视上帝的真理？就是今天那些宣扬圣经不重要啊，基督徒行为重要啊，外邦人不看圣经，看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这种说这种狗屁话的中国这些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甚至说哈，这人是什么人啊？藐视上帝话语的人，他要不悔改，结局是什么？不断的自取灭亡。往下看哈，这种教会会成为假教会，而且会不断的作死，不断自取灭亡。唯有尊重圣经、尊重聚会听到的、宣扬引以诚意的、宣扬基督真理的，才能持续的住在属天的平安。我再讲一遍哈，我今天说这种话也好，我骂这些人讲的是狗屁也好，我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我恨恶一切的假道，因为我们要尊重的是圣经，是真理，而不是那些人编造出来那些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邪教性质的那些谎言。好，我们往下翻，说四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源泉，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好，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哈，说那一位智慧，或者说那一位智慧人，大家都知道是谁，耶稣，他的妥拉啊，不是法则，是妥拉，妥拉就是旧约圣经，是生命的源泉，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你注意这里的特点哈，这里说的那个智慧人啊，他是单数，指的是基督。妥拉是单数复数，是单数一本圣经。生命是单数复数，是复数，是很多人得救的源泉。这个源泉是单数啊，可以使你脱离什么死亡是单数。网络是什么？网络是复数。我接下来会跟你讲这里边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哈。也就是说，13章14节。前面十三节说的，你不要藐视真理，这里强调什么？强调你为什么不要藐视真理啊？因为上帝的妥拉，耶稣的真理啊，它是可以让你得什么？得生命的，并且不光能让你得生命，还能让你离开什么坑？哎，不至于掉坑里，不至于死掉。啊，妥拉呢是上帝的指示啊。中文圣经翻译成诫命啊是有偏差的，因为这个诫命这个词啊是佛教用语。我再说一下哈，我给大家讲这个诫命和妥拉有什么区别啊。妥拉原文是上帝的指示，当你听到诫命的时候，你第一感觉你缩起来，像乌龟钻壳里一样，我的手啊，我的行啊。但是你听到妥拉的时候是什么？神的指示，福音真理，你是释放的，是把你引到永生的，这就是其中的区别哈。妥拉呢，第一是先知的教导，第二是耶稣的教导，也指就是说我们这位大祭司他在新约的时候给我们讲的道，这是妥拉。也就是说呢，智慧人只有一个，一位基督，一种智慧，有多少源泉？一个源泉啊。但是哈，能把你带进死亡的网络，是单数，是复数，是复数，有很多网络。所以说今天有很多的极端，很多的异端，很多的异教，很多的世俗小学，但是真理只有一种啊。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话来说哈，有的人哈，今天你看中国基督教圈子里，包括一些网上一些公众号，他总是在教导信徒啊，要抵挡这个异端，抵挡那个异端。有的人劝我，你去研究研究这个异端，研究研究那个异端。我跟你说，我从来不做这样的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异端总是会翻着花样出来的，啊，你永远没有办法摸透魔鬼的工作，但是你把对的搞明白就行了，啊，你搞明白对的，得到了生命，你就可以脱离这些不对的，啊，不管它再多，再变花样。我们先看哈，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哈， 真理啊，不单能让我们得生命，让很多人得生命，它还能让我们脱离、转离很多的网络啊。这里的网络指的就是异端、极端，以及很多那些世俗小学那些异端邪说。而且这些异端邪说的背后有一个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说，你要重视聚会，重视真理，重视真道。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怎么样？得以自由。15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好，我们来看哈，这里啊，它原文的意思是啊，那美好的智慧持续的给人恩典。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美好的智慧吗？这个美好的智慧啊，第一，这个好是谁看着好啊？神看着好，啊，不是说你看着好，不是你自封的，啊，神看着好，神看着好的什么智慧？这个智慧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理解，是讲解，或者说洞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神看着好是出于神的那些对圣经的解释和讲道。会给人带来什么恩典？你要注意哈。也就是说了，你上一个教会听到，你如何看这是出不出的神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看他是不是强调上帝的恩典？今天在中国教会哈，有很多时候你讲因信称义，你讲上帝的恩典，他把你定成异端啊。他说。你不能光强调这些，你把人行为整坏了怎么办？啊，这种夸张的表情我已经见过很多年。所以说，一个出自于上帝、从上帝那来的讲道仆人，他的讲道一个特点，他强调的是恩典，是救恩，是因信称义。后边说，但是奸诈人的道路怎么样？崎岖难行。我往下看哈。你看哈，这个奸诈人是干什么的？奸诈人呀，就是说不出于神的，啊，诡诈的，背弃真理的，对上帝的真理不忠的，他们的道路，第一呢，崎岖难行，那道听着就难听啊，听着哪像是吃粮食啊，听着我就不说那句话了，听着根本就吃不下去啊，为啥？一不讲恩典，二不讲信心，三不讲诚意，四不讲赦罪。光告诉你不断的去行啊，不断的去捐呀、啊，去奉献呀、啊，然后去苦修啊。而且啊，这种人哈、啊，你会发现，在律法主义的讲台啊，他们多年讲的内容基本是不变的啊。而且这种人，我见过他自己脸上贴金，他说神的道就是不断重复的啊，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说，奸诈人、假先知、假牧师、假基督徒、假教会，却故意的避开恩典、避开信心、避开诚意，转而言其他。他们的套路呢，万年不变啊！用今天中国的话来说，你跟他谈信心，他跟你谈行为；你跟他谈真理，他跟你谈生命啊！果然是诡诈，这种人速速远离啊，免得一块掉坑里。16节。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彰扬自己的愚昧。啊，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凡通达人就明达人啊，都一直凭着那知识做事，愚昧人却一直张扬自己的愚昧。原文回应呢，3章21节说，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怎么样，靠神而行。那句话原文的意思是。但行真理的人来到光那里，以至于他的行为被显明，那行为是在上帝里面被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达人、这些明达人、这些有真智慧的人、这些坚持聚会的人，他们行事、做事、说话，他们凭不凭自己？不凭自己，也不是刻意的，他们是靠着真理、靠着圣灵。也就是说，正如约翰福音3章21节所说的，他们的一切。不是他们自己做的，而是上帝做的。为了显出他们的一切出自于上帝，而 你看哈，这种明代人他一个特点，他是本着什么知识，这个知识啊指的是基督，指的是圣经，指的是真理。而后面那种愚蛮人，他们靠不靠圣经啊？不靠圣经。圣经说赖恩德就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他不还要加上行为啊，还要加上敬虔，还要加上奉献。这种人呢，他会一直彰显自己的愚昧。这种人你会发现他一辈子就讲这样的话啊。这个张扬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像过去那个出去摆地摊一样，把这货一个一个摆开让人砍。就说这种人哈，他愚蠢的一定程度他自己不知道，他把自己的里边的愚蠢呀，他把自己里边的愚蠢呀，像人摆货架一样，摆展柜一样，就摆给所有人看啊，其实真的是很愚昧。这就是假教师假基督徒啊，一直显露自己的愚昧。奸恶的十七七节，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义人的良药。往上看啊，你注意到这两者的区别吗？一个是什么的使者啊？奸恶的使者，邪恶的使者。一种是什么？忠信的使臣。也就是说，前者是恶的，是罪的，是上帝看为恶的，谁差遣他的？魔鬼，看到没有哈？后者是谁差遣的？是有信心的，是忠诚的，是上帝差派的真仆人。看到他们讲到的区别没有哈？出自魔鬼的，他的讲道会把人陷在什么祸患？但是出自于上帝的这些人呀，他的讲道可以怎么样医治人里边的热病、大麻风、不解，就像耶稣所说的，被掳的得释放，被鬼附的鬼被赶出，长热病的病得医治。真正的仆人永远讲上帝的恩典，永远在世上释放人，而不是辖制人，而不是论断人，而不是去道德吃人。但那出自魔鬼那邪恶的人，在讲台上啊，就整天说你啊做的不够啊，你不够好，不够包容，不够爱，把重担压给别人。所以说，前者出于魔鬼，后者出于上帝。前者只有恶，只有辖制；后者是有信心、忠于真理的牧者和传道人以及基督徒。十八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瘾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来看哈，原文的意思是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它是分两个阶段，分两个词，一个是会怎么样，会贫穷；另外一个是怎么样，会受羞辱。弃绝的是什么？管教，管教啊，在这里就是训诲，就是教导，指的是圣经真理啊。弃绝就会听到，弃绝圣经的，第一，他会成为什么？贫穷人啊，属灵的贫，然后他会怎么样？受羞辱，因为在世上没有了标杆，没有了灯台啊，一定是受羞辱。后边是说留心劝诫的必得到不断的尊荣。这个留心啊，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把上帝的话存记在心里。您发现在新约的时候有很多有心的人哈，比方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他总是说，还有那个马大的那个妹妹玛利亚，甚至说他听了这话就怎么样，就存记在心里。就说这样的人哈，他听了道之后啊，他不管听懂听不懂啊，他会留在心里，然后他会去查考圣经，直到有一天他搞懂。这样的人会得到什么尊荣。好，因为我往下看，我给你讲一下个尊荣什么意思。这个尊荣啊，就是上帝使你成为尊贵的人。我今天借这个尊荣讲一件事情啊，有的人说这个十条诫命里边有一条叫当怎么样父母啊，孝敬父母，用怎么样那个词就是这个词。我再次说一遍哈，那个词啊，它翻译成孝敬啊就已经把圣经变成儒学了。那个词的原文是尊荣父母，你知道什么叫尊荣父母？你往下翻一下，就是把福音传给父母，让父母到教会受洗听到，然后上帝把他抬起来，让他成为一个尊贵的人，而不是一个贱人，而不是一个今天所说的那为老不尊的 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尊荣就是中文翻译那个孝道啊，其实这个词不是孝道，这个词就是说神让一个人成为属天的人，尊贵的人，是这样一个意思。好，我往下翻，十五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那所愿的不断临到，心里一直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刚才讲过一节经文哈，啊，说这个啊，说这个所盼望的一直迟迟不来，心里就忧虑，然后这个盼望生命树，生命树临到了啊，就好了。这个所愿呢，你会发现啊，这聚会听到的人呀、啊，他所愿的就是生命树，就是真理。他所求所愿的这些会上帝持续的赐给他，然后他的心里怎么样，会一直觉得甘甜，他不断听到不断聚会，他会越听越甜。但是另外一种人哈，就愚顽人，就不聚会不听到的，拒绝真理的这种人哈，他厌恶什么呢，他厌恶远离恶事，就是说你让他不去追求假道，你让他离开那些恶道，他都烦你。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两个半句，他实际上所表达的是这两种人他信仰的不同，他盼望的不同。前者追求福音真理，追求赦罪，后者厌恶憎恶我们的信仰。二十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原文很有意思啊，我给你念一下。原文的意思是与那些智慧人同行的，智慧是复数哈，指的是教会哈，听到的人，与那些智慧人同行的会不断得到智慧，这很好解释了。愿意在真的教会聚会听到的啊，愿意过这种团契聚会生活的，你能不断的听懂，不断的受教。后边说哈，和那些愚顽人作伴的是复数哈。原文不是说受亏的，原文的意思是你会一直哀嚎，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你一直，就是说你天天痛苦啊啊！为什么和你作伴的是愚顽人，是假基督徒，会成为你生命的一大痛点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里这些智慧人和愚顽人都是复数，它指两种教会，指两种团体生活，指两种聚会，也指两种信仰。前面呢是尊重圣经、渴慕真理的信仰，后边是轻视圣经、践踏曲解真理的那的假教师、假牧师。跟着前书告诉我们哈，不可与这种人相交啊，不是说与这个世上所一概行淫乱的，因为你离开世界方的，而被称为弟兄，却是属灵淫乱的，却是贪婪的，却是这种拜虚假偶像的啊，这种就是说属于世界的人，不可和他交往，与他吃饭都不可。大家要明白哈，圣经很有意思哈，你会发现你真正明白圣经之后啊，圣经啊不禁止我们和不信的人交往。大家明白哈，不是说有的那个人说啊，你不要和不信的人交往啊啊怎么地、啊？圣经让我们啊别和那些异端啊。就今天来说，那个律法主义者，那个生命神学，啊，我前些就在三个里边待过，我现在彻底跟那人绝交了，不要和他们来往，我宁可和这世界上这些暂时没信的人来往，我也不愿和这些愚顽人来往，啊，因为你，我真是体会到和他们待一起这两年，天天哀嚎，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痛苦无法言语，啊，所以说啊，这样的人呀，要离他远一点。二十一点。祸患追赶罪人，一人必得善报。大家注意哈，原文不是说善报，原文的意思是祸患会一直追赶那些有罪的人，那些一人却一直享受美好的平安。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呢，我对这节圣经的理解是这样的。前半句告诉我们，律法之下都是罪人，上帝的愤怒一直降临在那些有罪的人身上。罗马书1章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一切 不迁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有没信耶稣的，所有自义的，所有在律法之下的，你放心，上帝的愤怒一定会临到你，因为你身上没有救恩。后半句哈，那些义人却一直享受美好的平安，什么意思呢？这些义人是什么人啊？是自义的人？不是，是因信称义的人。为什么他们享美好的平安呢？罗马书一章十一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前半句告诉我们，律法之下没有怜悯，上帝一定追讨你的罪；后半句告诉我们，在恩典之下，你可以通过信耶稣在神面前称义，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这是因信称义和律法主义的区别，是真信仰和假信仰的区别。二十二节，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祸财。这个中文确实有让人误解，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这原文的意思是，不是说善人，是好人给子孙不断的遗留遗产。这个好人呀，原文的意思是神看着是好的。你要注意哈，后半句是罪人所隐藏的财物却积存给义人。我们注意，我们来看这两句话。第一哈，不是善人，而是说神看着是好的，神所喜悦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是那些被神赦免、被神称义的人，这人哈，不单他自己信，他也会教导自己的后代。你会发现哈，在旧约当中，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摩西、约书亚、大卫，他们一生致力于传播真理，而且这人临终之前也绝对不会忘记教导自己的子孙。你会发现，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以撒、雅各，还有大卫，临死之前都在切切的教导自己的后代。你一定要持守你的信仰，他们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属灵遗产。后边看哈，说这个啊，继续往上翻一下，原来的意思是恶人所隐藏的却积存给义人，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往上看。第一呢，恶人对应什么？义人啊。恶人呢，就是说没有诚意、没有真信的人；义人就是因信诚意、罪得赦免的人。恶人他隐藏了一些东西啊，也就是说你要明白哈，什么叫恶人？用今天的这个教会来说，就是说把真正的真理盖住不传的人，把真正的真理隐藏起来，不给信徒听，不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却弄一些假的、虚假的东西来给人听，来糊弄人的人啊，这种人呀，上帝会把他的，看好这个词哈，财富、力量、能力、恩赐拿走，来归给谁呀？归给那些义人。我就想起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作恶的说：“主人呀，我害怕你，所以我把你的一千两银子怎么样埋藏了啊？啊，他不传，他藏起来。主人说怎么样？”夺过他这一千来怎么样，给他一万呢，看到没有哈，把这恶人，把这假的，把这不传的，把这隐藏真理的，他的恩赐，他的这些能力抢过来给谁呀？给那一信称义的，给那传扬真理的，热衷于宣讲真道的，给那一万呢。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怎么样也要夺过来，把这无辜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我对这里的理解，我始终把它看作是两种教会，两种基督徒，一种是真的使者，真的传扬的，另外一种是什么？传假道的，隐藏真道。我的理解不是按照这个世俗来分，而是按照教会里面的事情来分。二十三节，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这里啊是这么说的，穷人的地啊多产粮食，但因不义有的被挪走。我来看看这里什么意思啊，弟兄们，这里的意思是说啊，穷人啊，穷人呢，我的理解是在真理上贫穷的人，不聚会不听道的人啊，他为什么他的粮食他的产业会被人挪走呢？因为他怎么样？不义 你知道吗？哈，因为他不寻求上帝的意，他不寻求天国，不寻求真理，他把财宝积攒在地上。所以说，虫子咬，这个锈坏，盗贼他把矿偷。所以说，他积攒的粮食和钱财都通通的被人夺走。人的钱财，人在世的钱财，会因为你不相信上帝的恩典，你不相信上帝的义，而被人渐渐夺走。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里呢，希伯来书也说过，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怎么样？他被管教，有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往上翻哈，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好，往上看。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管教呢，指的是出自神的管教，而不是被法老虐待当奴隶。那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什么叫神的管教？我个人的领受，就是在教会当中，上帝借着传道人、借着牧者对信徒的责备。因为有些话，当你们听着不中听的时候，当你们不爱听的时候，你要思考一点。这句话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不是为你有益处？因为只有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才会赐下话语来管教他。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不会管教他。另外呢，这个层面如果应用到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的时候，应用到我们整个教会的时候，不光我们要受管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儿子女儿也应当受管教。你看，在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啊，要用什么责打你的儿子？用杖责打。第一，圣经不鼓励我们虐待儿童，但是圣经也不鼓励我们放纵儿童。一个孩子如果在真理上悖逆，如果他有什么这种就是不良倾向的时候，他将来就是说拒绝接受信仰的时候，你要用杖责打他。免得他灭亡，这就是对他的爱。25节，义人吃的饱足，恶人的肚腹怎么样？缺粮。这里很有意思啊，这是最后一节，大家听好。这里还是义人对什么恶人？我的理解还是指教会当中两种人或者两种教会。前者说义人吃的什么饱足？为什么呢？义人在真正的教会当中，义人是渴慕真道的人，义人渴慕真理，义人不断的吃灵粮，恶人的什么肚腹缺粮。什么叫恶人呀？不就会不听到不领受真理的人，也可以说为肚腹而活着的人，进入教会追求世界好处的人。创世纪第三章，上帝所咒诅的那个蛇说：“你必终身吃土，用肚子行走的那种人。”他的一大特点是缺粮，他缺少真理，缺少圣经，缺少上帝那里关于得救的知识。所以说，整个13章啊，弟兄翻一下这个读经哈。整个十三章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你看十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从第一节开始强调上帝的道，强调我们跟上帝、跟天父之间的关系。第二节往下呢，讲到你口中的果实，然后一直往下走的时候，他多次对正确的信仰和错误的信仰做了个对比啊。用这个智慧人和奸诈人做对比，用这个就是说，这个邪恶的使者和忠信的使臣做对比，以及用他们口中所说的话来做对比。后边讲到上帝对我们的责备，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最终呢，以义人他吃得饱足和恶人肚腹缺粮作为总结。所以说，听众们，我再强调一遍哈，箴言书。每一章，包括13章，他第一在讲基督，讲那一位智慧，讲耶稣基督的真理。第二呢，他讲到教会，讲到我们聚会听到，然后讲到我们的信徒要相信并且忠于上帝的话语，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呢
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